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哥呢，邀请到好哥的好朋友 Angel 来访问他整个创业跟手作的心路历程。来，我们请 Angel 老师跟大家问好。
好哥，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Angel。
我常讲啊，为什么说在好哥的节目里面，有各种各式的创业家，或者是在各个不同领域里面哈，以自己的兴趣来当做是终身职志的这些达人们来到好哥的好声音里面分享。其实很多人问好哥说：“哎呀，到底是工作上班比较好，还是创业比较好？”我说，通常对我个人而言的话，以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纳瓦尔宝典纳瓦尔来说。不管是工作也好，或创业也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因为毕竟，坦白讲，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从来不是赚钱而已，而是赚到自己最美好的时间啊！时间就是生命嘛。所以，好哥今天非常开心，请到 Angel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自己在不管说创业的过程也好，或是做自己粉专也好，或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也好，把手作这件事情。原来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兴趣，变成自己工作的这一段心路历程。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好哥想请教一下 Angel，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呢，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手作的旅程呢？跟我们这听众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手作啊，关于手作用双手创作这件事情，可以回到我的童年时光吧。可能在我还没上幼稚园前期，那时候我就有一张纸娃娃跟芭比娃娃。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妈他们超忙的，没有时间照顾我。我觉得唯一最好的朋友就是芭比娃娃。
对
那
对
时
对，
候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这些娃娃他们都有固定的配套衣服，很无聊。然后我就会自己拿起纸啊，帮他们画衣服，或者是拿起糖果纸、塑胶纸、卫生纸，任何素材，我就用双手帮他们捏衣服，然后就一件洋装、一件裙子、上衣，就这样完成了。我就会发现手作双手万能呢，然后
对，对啊。
这么开始去开发我的一个手作之路。
哎，真的，你刚这样讲完之后，突然让好哥想到，我觉得不是只有女孩，因为其实小时候没有太多的性别之分，你知道，因为像我们那个年纪啊，我们大概其实家里也没太多的玩具。你刚讲芭比娃娃，对不对？你那时
对，
候是家人送你的芭比娃娃吗？还是你看到别人的芭比娃娃？
其实啊，我妈妈以前在美龄工厂工作，所以他们工厂就会有芭比娃娃。然后
啊。
那时候她就送给我当做一个伴。
对啊，所以你看，小时候其实芭比娃娃对我们而言的话，还算是稀缺的物品啊。我记得好哥在更小的时候，像我妹妹他们那时候是有纸娃娃，我不知道，哎，你有听过纸娃娃吗？
有啊，我很早也有玩过，这样会暴露我的年龄吗？
啊，你年纪轻啊，你年纪轻得很。像以前我们这个玩纸娃娃的时候啊，我们还会拿自己的作业本跟白纸去帮一个纸娃娃画衣服。
对，没错，就超好玩的，然后还交换衣服这样子。
对对，所以说其实像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以前的玩具因为资源比较匮乏，所以反而啊，你就必须自己动手做，而也因为自己动手做，你才发现很多的我们原来没有期待可以有很漂亮的这些东西啊，透过你自己动手做啊，就引发了自己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乐趣。所以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啊，你会不会觉得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的起源，在你这个整个手做的过程当中？
而且我觉得创作过程是一个很开心的出发点，然后还有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实验精神，很多素材东加来西加去，它就会蹦出新的火花，那时候就感觉超好玩的。
对，那其实好哥想请教啊，就是芭比娃娃算是一个开始嘛？那后来呢？坦白讲啊，就是慢慢的，你有哪些手作的经验哈？在你创业之前，是一路这样子延续下去，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我想一下，在我其实这一路走来呀，很多的手工艺，我都会想要去摸摸看、玩玩看。好比说，以前很小时候还有那种流行过丝袜花这种东西，
啊，对对对对，
对，然后对，或者是说手工那些针织娃娃，就是一根棒针，然后配合毛线，我就可以自己创造勾出一只娃娃出来。 然后到后期啊，我会再去玩一些什么，例如干燥花、沙沙花，或者是皮革雕刻这一些精工创意，这都会比较属于后期，越来越现在会比较流行的一个手工创作。然后其实无形中也是一直去累积自己接触不同，都是靠双手去执行的一些艺术创作。
对，其实你这样讲啊，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手作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讲说手作，不管说是布啊或拼布啊特定的一个情况，因为我知道 Andrew 其实你涉猎非常广，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手作这两个字啊，它本身是不设限的关键，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在身旁周遭很多的材料俯拾皆是啊，只要你有机会自己动手的话，手边的材料都可能是艺术品。也都可能是变成创作的素材，所以好哥，能不能请教一下啊？像你刚刚在聊的，就是你接触过这么多的各种不同动手做，其实不管说是皮雕也好啦，或者是塑胶画也好，丝袜画也好啦，甚至一开始帮这个芭比娃娃好做衣服，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就是手作对你这一路走来过程当中啊，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啊，或者是带给你什么样的意义，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手作啊，它是一个蛮有趣，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去堆叠累积出来的一个我对于世界想要抒发或者是告诉大家我的心情、我的感受。然后在这创作过程中哦，我会因为这个手作的产物去连接到很多我意想不到的故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的一个经历故事。其实像那个丝袜花，就是我那时候创作，我就会有一个我的展示柜，然后放在家里。然后这个展示着，然后家里其实会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一些人过来嘛。然后有一次啊，我在上学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回到家里，看一下我展示柜，为什么我的丝袜花不见了？
看
然
不见
后
了。
我妈她就跟我讲啊，然后她突然就掏了100块给我，说今天送往事的先生看到这个花，他很喜欢，就问能不能买，他想要送女朋友啦。然后我妈就钦差北北卖了100块。然后其实我觉得，天哪，我想不到手作这个东西也可以卖哦。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会觉得，哎，原来。也许这是一种价值吧。这朵花对这个先生来讲，他会有一个他可以传达爱意的一个价值传递。然后对我来说，也许这100块是让我可以继续买材料的一个价值，就会觉得真的是超有趣的。然后每一个的手作创作，其实它都包含的一个背后蛮多的故事。
有道理，其实像你刚刚这样讲啊，我觉得，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手作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通常就是大量的这个生产的产品，它都是标准品嘛。可是手作就跟我每次相遇一样，它都是一期一会。今天就算你今天做一个，不管说丝袜花也好，或做一个类似芭比娃娃的衣服也好，如果是手作啊。绝对100%就跟我们人的这个指纹一样，这个第一件跟第二件或第一朵跟第二朵一定不会一样啊。
没错，完全真的无法复刻。
完全无法复刻。然后最重要的，刚才我 Angel 讲的，我觉得太有道理了，就是你一开始只是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你兴趣啊，把这个丝袜或者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素材，从原来平平无奇变成一个。成品，而这个成品呢，
变成一朵花。
变成一朵花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可能对其他的人会产生不一样的价值，而这个价
哦，
值
真
呢，
的，
是不是被认可嘛？对不对？被认可之后
对，
换成钱。可是 Angel 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我觉得这也是提供给很多有心在兴趣上面变成是创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好像把东西卖给别人太市侩。有时候我的旁边这个好朋友都会讲啊，兴趣的东西变成东西卖给别人会不会很市侩？我说当然不会啊，因为你交换了金钱之后，你才可以拿这个钱，就像刚才 Angel 讲的，再去延续你的兴趣啊。那持续不断延续兴趣之后，你才可以做出更多更美好的作品， 把这样的作品让别人能够去做享用啊，应该是这样没错吧？对不对，Angel？
对，我超认同这个循环的，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我好舍不得把这些我心爱的作品发出去，都觉得要守住。但是我会发现，当我一直发现我的作品不见之后，它缔造很多不同的故事，那些故事回馈我都是满满的感动，我才会发现说，我不能只是把东西留在身边，而是让它出去。
对，真的，我觉得是散播欢乐，散播爱哈。手作某种程度上面，就是把自己，一点一滴花费人生最大的宝贵的资源，也就是时间啊，在这个生命在这上面，然后跟别人共享的一个过程。那好哥，能不能请教一下 Angel 啊？就是，手作是兴趣是一回事，当你发现这个手作可以变成价值，变成作为价值交换的一个媒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啊，开始自己手作有点类似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太爱手作了，然后又喜欢做衣服，所以像我一开始小时候做芭比娃娃嘛，到我长大之后，辗转之后，我去当了，就是先从服装科开始进修学习，到我出了社会，我就成为了服装设计师，然后一路就这样子朝着我的梦想去前进，然后一直都是在做关于美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摸索来，多少也是会有辗转做到其他的职业，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回归在我的初心，因为我真的好爱手作，然后就这样毅然决然排除万难，就是要做手作，然后到服装设计师这一块。然后呢，在我做了服装设计师之后呢，他主要就是把公司做一些设计创作。那我其实做到后期，我有点迷失了自己。因为会觉得做衣服都是针对市场啊，针对公司。那我那时候也是，我觉得是一个疫情给我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呢。那时候我，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公司会缩编，然后我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时
对，
候我就萌生创业的念头，我就会发现我过去啊，有做了那么多手做的东西，我还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对这个世界创造出什么有趣的东西，然后我一开始就会先试着去把我的手做东西上市集啊摆摆摊，然
对。
后再到我去尝试去做授课。其实授课一开始我就想的很简单，就是经验分享，把我过去在服装圈那么长期的一个手作经验，比如说我会绘画、会缝纫、会刺绣这块，我就去教、去传承，然后。教着教着，我就觉得越来越有信心，然后就这样一路走到现在，就是蛮奇妙的一种因缘呢。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像刚才这个 Angel 说，我们通常喜欢一件事情，但如果做着做着，你发现喜欢的事情变成是别人赋予你的任务，而丧失掉自己原来那份初心的时候，可能做着做着就变成习以为常的不喜欢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喜欢做设计的人，他可能做一做，在一般的市场的驱动之下做一做，会喜欢开自己的工作室。其实工作室呢，并不是说它真正叫淡泊名利啊，某种程度上名也很重要，利也很重要。但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我发觉很多创业家，共同的起心动念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也或许是在疫情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也会有同样的状况啊。疫情来了，这生意不是很好。那回到家里面之后呢，好像。这个上天给你关上一扇窗，但是因为关上一扇窗，你势必要找出另外一扇窗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始想到的另外一扇窗，就是自己曾经有过的小小的梦想，然后一开启之后，哎，发觉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接下来，好哥想请教 Angel，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现在目前手作啊，大概主要的范畴啊，有哪些，让我们的听众知道一下。未来说不定会有很多的人，他不管想要请你邀客啦。或甚至想要去理解你啊，会有哪些地方， 或者是哪些这个社群媒体可以看到你的身影，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哦，好，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啊，学习到的手作内容其实还蛮丰富的，无论是在做绘画到设计到服装缝纫刺绣这些点，我都会有去涉猎到，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啊，我就会比较多元吧，不会太单一，然后都是蛮有趣的一个设计活动，然后。我很欢迎大家可以到 FB 粉上去追踪福尔斯小屋，在里面可以看到蛮多我曾经授课过的经验啊，教学的一些手作品都可以在里面看到，然后甚至有一些创作展览都会在这里面。
OK，所以说这个福尔斯小屋啊，豪哥会把这个 Angel 的IG 啊或 FB 啊放在我们的好声音连接下面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啊，想要学习什么东西，就找这个业界的黄金影响圈也好，或是你想要的舒适圈也好，去靠近它，去学习它。那最重要的关键是，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输得起就好。这是豪哥常挂在嘴巴上讲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很多的时候你不试啊，光想，基本上你是没有感受的。尤其像创业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都放弃掉啊，就是毅然决然的放掉。你可以从兴趣开始，而兴趣最简单的方式呢，就像认识一下 Angel 这样子，曾经有过在设计的领域里面，然后也有手作的经验，然后又有教学的经验，然后从工作的职人再到这个创业的达人啊，我觉得有这样的经验呢，多跟大家请教。然后多跟他去交流，或许对自己就是延展自己不同的兴趣啊，或者是把兴趣当成创业，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最后，好哥想请这个 Angel 跟我们聊聊啊。今年的话已经算是到3月了，那还剩下将近8、9个月的时间。在今年的话，针对手作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或是消息想要跟我们听众分享？
我最近呢有计划在年底会有一个展览在美术馆，然后期待到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创作的喜悦，是关于植物跟大自然的一个为背景，然后会融合我的刺绣，立体刺绣，做一个复合式媒材的创作，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有意思，想到时候在年底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哦，太棒了！到时候年底要这个确定时间跟地点的时候，也欢迎这个 Angel 到我们好声音来，到时候把这样好消息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好吗？
没问题，谢谢。
哎，非常谢谢 Angel 今天的分享，也希望我们这个福尔斯小屋还有 Angel 的手作旅程能够越来越圆满，越来越顺遂。谢谢 Angel，
谢谢好哥，谢谢各位听众。
拜拜。
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